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是五旬节，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唱这首歌《如鹰展翅上腾》。我记得我们以前成立小组的时候，在选择要用什么样的名字来当我们的小组，那时候我就说鹰腾团契怎么样，因为如鹰展翅上腾。今天很荣幸我们有陈国天牧师到我们中间，他是冯牧师的学长。陈牧师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的国语很标准，觉得他的国语比我还好，所以我以为是他不是香港人哦，但是他的国语就像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一样。陈国天牧师他是出生于香港，应该是出生于香港，于1976年在香港北角宣道会藤敬辉的牧师护照下认罪悔改，归入基督，参与短宣和职堂事工。在大学的时候他是冯中强牧师的学长，1983年蒙召，先后在三个神学院接受装备，Fuller、Princeton 跟 Gordon Conwell。Gordon Conwell 有三个学校，他是在那个 Massachusetts 那个神学院接受装备，而且他有在著名的蒋大学教授Dr. Robinson 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洲亚洲三个神学院兼任老师，帮助翻译研那个 study Bible 的圣经哦，译作多本，蒙主恩典。过去28年在北美教会牧养，北加州华人恩典圣经教会，这个是在 Sacramento 的，主任牧师，曾任保守进信总会差会的董事，唐聪荣纽约布道会布道团的主席，美国白宫教会代表及加州政府议会中带领牧道。过去五年对下一代的门徒训练和亚洲传福音的使命尤其有负担。我们今天真是有荣幸请到陈国天牧师，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见到他。我每次说那个成功的男人身边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今天陈师母是不是也在我们中间？他在后面房间里，他现在还没有过来。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听见吗？我好像我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哦。有开动吗？有啊，开动，谢谢。谢谢长老的介绍。其实我真的不希望介绍自己，因为经历到很多的服事以后，发现一个仆人的身份给服事的地位更重要。我跟你们一样是在神家里面服侍的一个，所以在主里面看见你们能够高兴快乐来到神的面前服侍，我也在神的面前领受着呼召一起的服侍，是最美的事哈。那么其实冯牧师太夸奖我了，我不是他的学长。我换一下，大家听见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其实他不是我的学长，应该是他是我的学长啊。那么只是他太谦卑了，所以把这个高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我来是跟你们一起来服侍，我盼望今天的讲道只是一个鼓励。虽然过去有很多的日子在不同的教会服侍过去几年有我跑了大概是31个城市，走了中国的12个省份，所以我开始变成国内的人逢九必乱，我们特别为中国近代的这一年来祷告。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恩惠，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施加的救恩，我们求主这样子来帮助我们。 我今天特别的选的这个题目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很深入的一些的经历，只是我觉得在我的一生的里面，你跟我所走过的道路还是会有一些停顿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在你们的节目单当中的第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一起的来诵读好不好，我们求主透过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我们拥有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立约的上帝，他曾保守我们，也必然眷顾我们。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吧，在你们的节目单当中，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哈。我们找到以后，众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同得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一起来，第一节，亚大士失王20年离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默祷告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建城墙。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我要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要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给他给我木料做赎殿井及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以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应准了，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兵马护送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可能人参巴拉并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怒道。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在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出生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愿神亲自的赐福给他的话语。到底我们在明了人生停顿的时候，到底我们常常有的意念是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不喜欢停顿。可以说我们人有一种的本性，能跑就跑，能吃就吃，能睡就睡，这个也是你跟我的一贯的看见。圣经的话也再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说原来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生命停顿，却是重整人生意义跟目标的方向。在美国的军队里面，他们有一个特派的这个部队啊，就是核子林的能量的这一些的装备，其中有核能的这一些的船，特别是当中的这个五难，他们往往经过90天以后啊，他们要停一天，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把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雷达的系统啊，重新再次的面上北极星。每90天他们就要重新调整。原来人也靠着自然界给他们的这个的方向来定准这个科技当中的准确性。 其实人也是一样，你走过的日子会累吗？要停，因为要调整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同时间，我们也发现到，原来我们人生里面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过程，就是愿意在神的安排底下，我们停下来，接受神再一次的指引。你知道我就是一个不会长跑的人，我是一个跑得特快的人，我也是吃饭吃得太快。我记得我结婚以后的日子，我还记得那一段的时间，祷告以后吃饭，还家里面的小孩子还没有吃两口饭，我已经吃完了。所以可以说我吃过的东西是吃了，但是没有味道。我也是一个直先锋，可以说我常常觉得计划是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旅行的时候，特别要准备要去一个地方，节目安排好了，旅馆订好了，所有一切都准备好，而且准时早上8点钟离开家，免去了路上当中堵车的这一种的障碍。结果看着地图，看着日程表，要去那个地方，结果到了那个地方找不到。后来我才发现找不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太想到了这个旅馆，所以走路的时候走过了头，不晓得原来这一个旅馆正在我的后边。其实有些时候你跟我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地上最大的任务。所以我记得我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平均睡觉的时间非常短，大概5个小时。早上的时候呢，要照顾大概100到150个电邮，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才发现才有空间去看神的话语。其实老实说，你对自己的了解跟我对我自己的了解都是一样的。你觉得你是一个长跑者吗？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因着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赶紧去做。在座的当中有广东人吗？广东人有一句这样的说话，说若是你不跑得先的话，你给你自己败家的这个情况更糟糕。意味着就是你没有争上第一个位置的话呢，你人生当中必然是失败的。其实这个正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的这种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的里面有一些早年已经信主的人，我也相信在座的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是因着神的感动参入到这个教会的服事。只有追求梦想跟意向的人才会体会什么叫做停顿的痛苦。我们越跑我们越不想停，这个就是我们有的状态。你有理想吗？你有梦想吗？你有意向吗？我相信当你拥有意向跟梦想的时候，你很想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你人生的任务。所以我们在照顾小孩子的里面，我们还是一样，小孩子啊，快长大快长大，不要等到18岁，最好11岁就长大成人。我们很多时候在眷顾一个灵魂的需要的时候也是一样，探访2次以后，这个人不来教会，算了吧，我有太多的人需要照顾。我们缺乏生命当中的忍耐，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停顿是一种的痛苦。到底是这样子吗？到底停顿是人生的逆风还是顺风？到底我们生命当中的障碍真的是因着停顿让我们更为痛苦呢？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停顿是一种成长的需要，如同神赐给我们翅膀的一样。人生当中有4种的停顿，让我们今天在尼希米2章的里面找出这4种的停顿，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如何在当中因作停顿，我们重新找出了人生的方向跟人生的意义。第一种的停顿， 你跟我都有，是因着忧伤而停顿。你回转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这个年轻的尼希米竟然因坐在路上听到他的兄弟把耶路撒冷城这个荒凉的光景告诉他，而产生了极大的忧伤。这里不仅仅是说他在叹息，第一章第四节特别的讲到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而且悲哀了几天。众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发现原来我们真的会因着忧伤而停顿。在座的里面有多少人人生的里面没有曾经经过这个停顿的呢？有没有因着事业的改变停顿而忧愁呢？有没有因着家里面出了意外停顿而忧伤呢？有没有一些因着人际关系破碎而让你不能够继续服侍的时候呢？亲爱弟兄姊妹，人都有忧伤的时候，这些的忧伤都不是我们计划以内的，对吗？有哪一些人想要移民美国却不能移民呢？有多少人来了这边很想回故乡却不能回故乡呢？我们的忧伤有几种的层次，我们有一些叫做创伤，星座过去的背景带来的，让你不能够去明白接受上帝的爱，不能够接受十字架。我以前看到有一个福音的朋友，一看到十字架他就不能看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十字架是残耗的，他想到他幼年的时候只受着他父亲的虐待，所以看到十字架，当我们宣讲十字架的真理，为神为我们来忧伤痛悔，把他的生命放下的时候，原来这种的经验跟他过去的经验完全是敌对的，所以在当中他不能够停下来，也不能够在当中接受安慰。对尼希米来说，他的忧伤不是人生那一种意外所产生的忧伤，他的忧伤是因为他看见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光景而忧伤。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有一些人为着教会的光景，为着那些不愿意接受安慰的灵魂，为着普世宣教的人而流泪的人。我相信在你的教会的里面，在你的团契的里面，在你的祷告里面，你曾经发现这类型的人，就是他们在圣洁的忧伤的当中不能够去接受为什么神不继续在这个世代来走红。难怪尼希米在自我记载他的情怀的时候，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了这句话，我素来在王的面前没有求荣。对他来说，他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对他来说，当他再次的触摸神所给他的感动，你记住，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代已经经过最少135年，可以说已经过了大概三代到四代之间，除非他的生命的当中常有神自己的恩惠，想起了耶路撒冷的荣耀跟光景，想起了他祖先的时候如何进到耶路撒冷敬拜而得着盼望，他不会有这种忧伤。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接受忧伤，我们不能够接受生命中的停顿，尼希米也一样。他的忧伤不是因为他的事业不成功，不是因为家庭不和谐，是因为他生命的当中触摸了神的呼召，而产生了生命当中的这一种的忧虑。今天真的有太多人因着忧愁而停顿下来，不能够再次的喜乐的承担异象。每一个教会当中都有一些人曾经听过神呼召的声音，对吗？有一些是因着听见而成为教会的长老，有一些是听见而成为小组的组长，有一些人是被呼召 带领敬拜聚会，但是有一些人却因作忧伤而拒绝了神所给他的喜乐，因作忧伤而不能够承担意象。以前很多年前我在牧养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很爱主，主日学儿童部的事工她愿意去服侍，结果她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对她说，我很爱慕你，我要与你交往。这个人正在东岸一个大学里面去完成他的法律博士的学位，所以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心里面觉得很受这种的爱的这种吸引，就跟他说，好吧，我们一起来撑下去直到你法律学的博士考完以后我跟你结婚。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呢，每天下班的时候很喜乐很高兴，她说，好啊，我要准备我的一生，我要准备跟这个人来结婚。所以呢，把她生活当中赚回来的钱呢，每一个月都寄到波士顿去，就给这个男孩子，这样他去上学求学，蛮有这种的喜乐，蛮有这种的盼望。结果到了结婚的当他这个的男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领到这个法律学的博士以后，这个男孩子就跟他说，女孩子啊，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国内已经有太太。那么这个女孩子在面对这种的冲击的时候产生极大的忧伤，真的惨不忍睹啊。她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就打电话，准时八点钟就向着这个空的电话，就是她的男朋友的这个的邮箱啊，电邮箱，骂她，骂了她45分钟。骂完以后她就从那个时候哭哭到半夜，前后多久？最少有12年，现在在精神病院。你知道，有的时候忧愁让我们停顿，我们觉得好像停顿背后不能够再次的领受做负担、喜乐跟意义。我们如何的面对着忧愁呢？请看一下，在尼西米的一生的里面，当他领受了意象以后，他停顿了多久？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当中停顿了4个月，意味着在尼西米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因着得着意象产生了圣洁的忧伤就立刻的行事。可以说在当中他没有召唤周边的人，也没有向周边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意象跟这个见证，他只是默默在神的面前等候。所以在他服侍的4个月的当中，没有带着愁容，是因为在等候的当中，他重新的发现，原来他所需要的不是双全，不是在当中有意象的分享，乃是在当中按着神所给他等候的时间去仰望他。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因着得着意象，就成为一个跑得太快的人。今天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事业，或者在教会的服侍里面，你有允许过神所给你停顿的时刻吗？到底停顿的时刻对你来说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尼西米在当中停顿是因为忧伤，但是同时间他晓得，若不是在神的面前重新安静，把人所发生的种种的障碍透过神的眼光来看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需要神的同在，我们在当中更需要神自己的指引。今天那一些立时行动的人，伊玛就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看到机会嘛，他就要抓这个机会，或者成为一个在生意当中失败的人。有多少那一些看准时机的人， 是因为没有眼光的最后的时候投资失败。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想象为什么我们有忧伤，我们更没有办法为什么在人生里面会有意外、有死亡、有工作的停顿、有人际关系的破碎、有给别人误解的这种的时刻，甚至在教会服事的当中，为什么别人不接受我在神家里面的服事，种种种种可以产生忧愁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承认，我们透过祷告那停顿来看见神给我们的恩惠。你看一下旧约的当中，就有一位的人因着经过40年安静的等候，领受着另外40年的意象。这个人在旷野没有人，没有别人劝告，也没有别样的这个干扰底下，竟然在荆棘的火的背后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旷野的日子、沙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过，但是尼希米却安静的当中，没有寻求过神任何一种的认许，或者在当中要要求别人应许的过程当中，默默的等候神自己所给他的看见。所以他在四个月的当中，你看一下他心里面多烦累，神啊，是不是今天？是啊，是吗？神啊，是不是明天？神啊，给我一个好的机会跟王来说一下吧。神啊，你给我让我看见原来我拥有的意象不是我个人的意象，是神给我的意象。我在2014年的时候有两个礼拜祷告的时间，就因着两个礼拜的时间改变了我整个服事的方向。我牧养教会20多年，神就透过一个宣教士16年在教会服事，在清晨祷告的时候，这个宣教士经历到神为他问他，你有11吗？这个牧师就说，有，我有11，我有11的奉献，我有把11的时间来照顾我的小孩子，我有11的时间去照顾那些贫穷人，我有1/10的时间是在讲道以外看你的话语。当这个牧师回应的时候，神轻轻的声音再次问他，那么你有11的宣教吗？我就因着听到这个牧师的见证，心里面讲经有所感动，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是我吗？我生长在一个蛮有宣教负担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宣教的经费是整个经费的1/10，我们教会支持了20多位的宣教师，我也常常的参与差传部的这个开会，但当神的话语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神要我停顿，不是因为我不爱教会，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担当一个牧者的职分，不是，是因为神在停顿的过程告诉我，你有11的差权奉献吗？就在经过这差不多2年的机会，那么过去3年，神就给我很多的机会，在不同的地方，特别的向着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一些的长老传道人做这个培训。亲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看停顿是一种障碍，停顿是神在当中再一次的彰显他主权最好的机会。我看到有很多的家庭就是因着这种停顿得着更新，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有没有经过伤痛的时候呢？有没有经过患难的时候呢？有没有经过圣约在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看见跟你不一样呢？是的，有的，把这个看为是一个停顿最好的机会，让神的主权再次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你在北美这个的地方能够有聚会的机会，能够听到福音，是蒙上大喜乐。我们应该在这个的时候停顿下来，去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些什么？我教会里面有一个的姊妹，她在一个大学里面做那个生物研究20几年，然后呢每年他都参加短宣队，去了很多的地方， 好几年前我们有一次的去修会，那我那个时候的心里面真的有这种的感动，我就跟着这个姊妹说，我说姊妹啊，你参加了差传部有这样多的年，你在会里面服侍了多少的日子，现在你已经是可以退休的时候，现在你没有任何的牵挂，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我就问他，我说明年你要在神的面前做些什么的决定，他说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寻求在神自己的心意，如何在宣教的当中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工人，讲了五年了，现在还在上班。亲爱弟兄姊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当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你可以逃吗？你可以拖吗？你可以用你的情绪可以抵挡上帝的做工吗？四个月，尼希米没有愁容的服侍亚大士师王，他是无可保留的继续在他的地位的当中来服侍神，然而他心里面想做些什么？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临到这个的地上。我们如何的看待忧愁？我盼望今天若是神给你一个重大的一个忧伤的事情，你晓得如何的停顿，如何的在神的面前，来在他的面前经历到他透过祷告给你的保守跟看顾。这位叛逆的扫罗经过三年以后明白清楚神所给他的方向，你呢？你愿意吗？今天不用任何的言语来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你愿意吗？很多年前师母一天早上被主接去，是我一个人生很大的停顿的时候。那么刚才你看到师母，另外一位师母是韩国人哈，神就给我这个感动说，你要看见你的停顿要成为你的服侍的另外一个标杆。哈利路亚，感谢神。我的母亲也是一个晚上被主接走的，但是在停顿的过程当中看见我的父亲竟然20年反对的信仰，就在我母亲离开的那一个星期接受了主。哈利路亚，感谢神。停顿真的是逆风呢，还是要你满足上帝的这个的意向？第二种，因为惧怕而停顿，有过吗？当王看出了尼希米心里面的愁容的时候，尼希米的反应是什么？于是我心里面惧怕。原来今天我们有另外一种叫我们停顿不能往前奔跑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惧怕。面对人生的歌利亚，谁不怕呢？你有面对过那一些难以去明白的事情吗？以前我在牧养教会的当中，有一对夫妇很爱主，结果女孩子出生了以后，就发现呢这个小孩子不能够保住，在10个月的当中一直在恐惧的里面，整个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为这个年轻的夫妇祷告，结果终于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发现到过了2个月以后，发觉这个小孩子心脏有问题。在那个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又再次的起来为着他们来祷告，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对的夫妇就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里面，直到这个小孩子在儿科医院的当中去世的时候，我赶去看他，这个的妈妈抱着这个已经去世10个小时的婴孩不肯放手，当中的护士没有办法，他说你放手，不放手，因为整个2年的怀孕生育的过程的当中就在这种恐惧的里面，最后因着恐惧离开了上帝的应许，没有再来教会。人生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有没有恐惧的时候？真的有，难怪你是牧师不会惧怕吗？我有些时候出门的时候遇到有一些安全的问题的时候，我也都在惧怕。 老实说，不是因为我祷告不灵，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我曾经走过个地方，竟然在电话的里面把我的名字都叫出来，我说我在国内，把我的名字我的身份都讲出来。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惧怕。我下了飞机的时候，我刚好到了飞机场，然后那个飞机场啊，它有分开国内的小的，现在国内的飞机场都有几个哈，航班不一样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这个飞机一直在绕行，走到那个跑道的外面再转回来又跑回来。我说是的，国安局的人来啊。我都在恐惧，我都在震惊，但是神告诉我们却有一个的事情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胜。你看一下尼希米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是一个九正，意味着他在王的面前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王不会轻易把事情交给这个九正，因为当这个王吃饭的时候，若是有别样的一个危机或者在当中有一个的政变的时候，往往是在食物当中下毒的。所以可以说这个九正唯一的任务就是先吃的，不死了王就吃。这个王对他有极大的相信，而且这个王在当中寄予他有极大的权柄。你看尼希米面对王对他的查问他都惧怕，意味着他在那一个时候有两难的决定。第一个，留在宫中成为这个王当中的最好的助手，以后一帆风顺，或许在当中讲到这个王可能不喜欢听的事情，就是他要离开这个在职的这个的安排，要回到他的故乡。在这种恐惧的时候，请问尼希米做的是什么？他在当中竟然把他心底一切的事情告诉了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遇见人生障碍的时候最难的就是坦诚的告白，坦诚的告白。你惧怕吗？我不惧怕。开玩笑，你在惧怕。我曾经陪过很多的家庭，因为家庭的患难要上法庭的。不管那个男的或者这个女的在当中，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的实力是怎么样，对错是不是在他那一方，在法庭的面前，我坐在他旁边，我都可以看到这些人正在恐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美好的教会生活，要好好的掌握这一种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勉励的时刻。当我们生命遭遇创伤的时候，难道你要把这个创伤隐藏在教会的生活以外吗？还是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是的，这个是我的软弱，是的，这个是我的忧伤，是的，我的环境当中给我很大的压力，是的，我生命当中有众多的怀疑。因为当一个人能够看见怀疑，在当中坦然承认的时候，就是他更新的时候。当一个人能够接受我的确有癌症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得着生命方向的时候。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生活里面是在一个无神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对他来说，生活里面拥有的都能够拥有。结果有一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跟他说，对不起年轻人，你有肺癌，你只可以活6个月。在这个年轻人在开始忧伤惧怕的时候，碰向了以前大学的一个的同学，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姊妹就向着这个年轻人说，她说医生讲过你的生命你能够活的这个存活率很低，你要不要去教会？所以这个年轻人心里在想，他说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难道教会我不能去一趟吗？所以这个姊妹很高兴快乐，打电话给教会的牧师啊。这个年轻的牧师刚好在神学院毕业，然后就跟这个年轻人的牧师说， 他说我遇到一个福音朋友，你去探访他，向他传福音好吧。所以这个的传道人呢就去，你知道啦，年轻人呢刚好在神学院毕业啊，思想当中充满着这个圣经世界，所以言语当中充满的原文呢，充满着这个的字句的这个分析。然后呢，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家里面的时候，第一句话都说我愿你平安。那么他讲的时候呢，就没有用原先的话来讲，他用原文来讲。那么大家都晓得了，希伯来语当中平安这个字怎么发呢？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所以犹太人就看到一个人说 Shalom， 一说平安，对方就一定会回应愿你平安 Shalom。但这个年轻人呢，他没有去过教会，没有学过原文，然后呢就听到这个的传道者跟他说 Shalom， 他听错了。因为当地的话 Shalom 这个字就是你这个活着的家伙。所以这个年轻人听到，哦，牧师告诉我能够活着，多开心啊。他后来这个牧师跟他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愿神平安。他说不管，我听到你这样讲这句话呢，我心里面叫快乐。于是呢，这个年轻人就去了教会，就信了耶稣，现在还没死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听错了，很肯去顺服是重要的哈。我们在座当中有一座专业人士哈，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搞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文是怎么，但是你没有个顺服的心，神的话语对你有什么用处？神怎么帮助？所以当尼西米虽然没有经过神学的训练，但是他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当中有上帝的意象，有上帝的存在，有上帝的美意，有上帝的计划，所以在当中他面对着这个王，心里面有惧怕的时候，仍然在神的面前说，神，我就把你给我的意象向这些人来说，坦然的告白。亲爱弟兄姊妹，在医学界的里面，一个人能够接受他的创伤，能够在当中接受着神的安慰，出于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接受自己。你若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现在的状态，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恩惠如何如同江河的活水一样洁净你的生命。我现在最忧愁的一个事情，在北美教会最忧愁的事情，就是今天已经没有罪人进到教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息告诉人家，你有罪吗？你在外面解决好了，你不要来教会啊，你不要干扰我啊，裙子不要太短啊。到最后的时候，教会不成为一个医治的群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神的恩惠。我们能够老老实实的告诉自己说，是的，我是无能的，我是有创伤的，我是有愤怒的，我是有忧伤的，我是能够停顿的，我是不能够纪念主你的恩惠的。就在这个状态的里面，神说，是的，你就是我的儿子，你就是我的女儿。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会如何坦诚的在神的面前说出我们心里面的状态，而且在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应许来告白，是的，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幻想，神的，你的确的呼唤我，你的确的把这个的意象给我，你的确把这个建造的这个恩惠放在我的身上。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开始成为一个神能够动员的人。你的想法跟我完全不一样，你的背景跟我完全不一样，你的忧伤、你的困倦、你的忧虑跟我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事情我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父上帝是带着立约的生命跟平安赐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的告白。第三种的停顿，因为机会而停顿，有没有？第二章第四节，王问尼西米，你要求什么？看一下下面他的回应是什么。第四节，当王问了尼西米，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最大的困扰是我们忌讳太多了，对吗？以致让我们不能够从上帝所给我们的计划中来选择最好，是吗？所以在座当中有一些 IQ 130的哈，感谢神给你很好的 IQ。IQ 可以帮助你成功，也可以帮助你失败。因为当你有太多选择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你不会依靠神。感谢神，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真的。我从进神学院到牧养教会，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求职的信，因为我相信我写出去的人家说你不要，我不要你，你不要来念神学，不要来教会牧养教会。所以我生活当中几十年的经历只有一件事，就是有些时候神把一些的机会从你的口中，从你的眼中，从你的智慧的当中拿走，是神给你莫大的一种的操练。 What is it you want? 你要什么呢？你要什么呢？我愿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一种的回应，说神啊，你所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我就要你这个，别的不要。不管是选择婚姻，或者校区，或者搬迁，或者是为下一代准备这个养老的或者小孩子的这个遗产的这些安排，唯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叉叉在神所给我们唯一的机会的当中来服侍神。今天求主给我们有这一种的反应，你有机会吗？我相信你的机会特多呢，特多了。我认识一位宣教士，已经是在国内服侍已经有30年，他考 CPA 考了7次，大家晓得吗？考牌考了7次，考到第7次的时候呢，当真的考过的时候，他说，神啊，如今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走过这7次的道路，是因为你要让我不要把眼睛盯着这一个 license 上面。后来神毕业以后呢， Hollywood 的明星做的这个账本呢、是他做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车子房子也有自己的这个 practice 啊，都有，什么都有啊。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很奇妙啊，他跟我说我要放下一线，我要去中国做宣教。1986年的时候，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走过这个经历，我晓得一个事情，就是神给我的是最好的，我不需要别的。所以我记得他的时候，车子卖掉了，房子卖掉了，然后呢，在美国就再没有地址。前后20多年，经过敲家，经过任何一个患难，他所求的是什么？很简单一个事情，神呢，你给我的一切就是我的祝福。我不求别的。亲爱弟兄姊妹，你可以肯在神的面前做出这种的祷告吗？神啊，我不要别的，你千万不要给我过于我能够承受的，免得我在当中骄傲起来，自大起来，免得我在当中太过分的依靠别人的给我的提示，到最后的时候我失去了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等候重新得力的机会。第四个，因为外在的这种的压力而停顿。我们事实上看到尼希米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这样子，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这个正是神允许的机会，所以向王求了什么？保护、财务，对不对？也请了假。那这个王很高兴的让他走，不知道他走了10年哦。既然有这个，我们应该看人生这成为一个往标杆直跑的人生，对吗？没有想过有很多时候，特别是基督徒的人生，最大的障碍不是忧伤，最大的障碍不是惧怕，最大的障碍是外在的压力。没有想到带着所有一切的应许，木材已经有了，在神的面前也有神所给他的一切的安排，到了里面发现到当地的人完全的拒绝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我们要学会如何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服侍的时候， 请你注意，请你留意，你到了什么的地方都有不接受你服侍的这个空间。你领诗歌，人家说你的歌喉不好，你讲到人家说不要讲太多英文，然后你去探访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的经历来安慰我，都有。因着压力而放下服侍的，正是现在基督徒生命最大的危机。听见了有些人为着以色列求好处，这一些的人不是一个人，几帮的人就开始向着尼希米而发生这一种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想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这些的事情让我们不能够面向永行永恒，不能够走进这种的服侍里面？或许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的执事，在教会里面信主服侍美好的服侍，那么有一天他有感动，他说我要放下我的专业，他是一个工程师，而且是在西安里面最出名的大学毕业。他说我要放下，我要念神学，我要念一年。于是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向教会的同工啊来分享。那分享以后呢，这些弟兄姊妹就说啊，太好了，这对夫妇要出去出去念书，念神学，这太好了。那这些人就说，哎，你看啊，这个人他生活的背景多好了啊，有车有房子有小孩子啊，小孩子也在最好的私立学校里面念书。他说好吧，就让他出去。其实这个弟兄啊，这个夫妇所期待是什么？不是教会对他财务的支持，是内心当中给他的鼓励。结果弟兄教会里面就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他说啊，有一对夫妇出去念神学，愿神保守他。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而受伤害，他在教会里面说，我不是来寻求经济上面的支持，我只是把这个意向跟大家来分享，也叫你为我祷告，但是教会却产生这种冷漠，你去你就去啊，反正你有钱你就去啊。到最后的时候啊，这对夫妇就因为这个缘故影响了他们在教会里面财务的奉献，五年不肯奉献，太伤痛了。外在的压力每个人都有，你看一下尼希米怎么样处理，只有一个事情，按照神所给你的意向，安静的继续的走向下一步，安静的走向下一步。神所给你的意向若是真实的话，你能够走下去。你要看人的言语，实在太多的反对声音，对吗？在座当中可能有些人考虑服侍，有些人说哎呀，你知道吗，你年纪太大了，不要去念神学啊。这样你看，你刚信主，你要在当中教会服侍，等多几年吧，你还没有资格。到最后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没有接受这些人在神的面前的意向，到最后的时候，这些人就沉沉落落的落在教会的角落的里面，他们没有看见服侍的喜乐，没有看见人生的呼召，更没有看见生命被改变那一种的触动。到底为什么要停顿？允许我用这四个标题来结束我今天的服侍，好不好？今天若是你有心里面的烦躁，外在的压力的时候，求主再一次的把意象赐给你，透过意象的人生来轻看这个世界给你的障碍。我相信你有这种眼光，我相信你会愿意为神来站立。第二个，勇于接受神赐给你们的每一个的机会，每一个的机会，透过这个的机会接受神给你的使命。今天我们不要等到人认许才服侍，原来什么是服侍呢？在神的面前按照他的吩咐接受他的安排。第三个，在危机的当中因着遇见了上帝，因着遇见他而拥有权柄。今天我们的患难不是独一担当的，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也说过，你要看见这个创造宇宙的神必然让你从心而得力。你的心盼望是什么？我盼望就是今天不管是服侍的，或者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的，不管是担当传道者的，或者是宣教士，我们每一天在危机的当中都能够遇见上帝而得着喜乐跟平安。难道明天我们信主的人就没有癌症吗？没有灾难吗？没有人际冲突吗？没有家庭的纠纷吗？没有这个钱财当中的这种的困扰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明天没有，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保证上帝永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我的生命是因着他而活着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遇见危机，同时间也遇见了主权跟带领。第四个，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先得胜。什么叫做先得胜？让神的主权超过了我们所想象的，胜过我们一切的意念。我们得胜的神已经在十字架的当中借着他的爱子说明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一种的盼望，就是他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把那一个永远活着得着盼望的这种的生命赐给我们。愿意今天你也有十一的一种生命，不管是恩赐时间，愿这个教会有这种的把握，这是神所给你每一个的机会，神所给你每一个的恩赐，把这个福音落在每一个角落，使用教会合一的精神，并且在神面前得着传遍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让你心里面蛮有信心的走上那一个不受障碍的人生。停顿吗？既然是神所安排，就喜乐的来接受，让这个教会能够在每一次经历到障碍的时候都经历到再一次的复兴跟更新。很多年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书叫做《罗马的衰败历史》，这一本的书透过一个的人写下来，前后有七种的版本啊，每一个时代回看这个人所写的这本书都得着帮助。那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本书，讲到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结束。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写下这本书，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到了罗马的地方去旅游，结果在旅游的当中坐落的地方就看见了这一个不成为城市的罗马城，没有一个石头叠在一个石头，只有空的旷野的一个图片，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刻的让他停下来。他说，罗马帝国过去不是很光荣很荣耀吗？为什么现在没有一个让人能够就追忆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场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决意研究罗马的历史，来看出为什么这个伟大的帝国会衰败。亲爱弟兄姊妹，就因为一个人愿意停顿了，这成为我们今天观看历史的人最好的提示。求主帮助我们在停顿的时候重新的掌握我们人生的意义，调整过来。你的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神所爱的教会，你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普世拥有见证的教会。愿神赐福给你们，我们一起起立接受神的祝福。愿那一位与我们生命中立约要赐下平安跟生命的上帝，今天再一次的把这个的福分再次的施予给众位的弟兄姊妹，让在十字架当中给我们看见祝福全源的主耶稣基督，今天让我们胜过了我们的忧愁，将我们在主耶稣的根基上面重新看见的意义跟盼望，要让圣灵的膏抹 与他叫我们过着圣洁生活的提醒，满满的充满众圣徒，好叫他们今天渴慕在父家里面的荣耀，今天在家里面高举主耶稣基督圣洁的这一种的光荣，要让主你赐下的平安厚厚的扎在众位的同工跟弟兄姊妹的身上，从今时直到世代的末了。 Amen， 请坐。